这个很巧妙，一般总说你这个怎么说的是了义，他这不是还要往生还要什么啊？他不需要，这个是一个非常殊胜的事情啊。这个一有念入无念啊，一这个往生正无生啊，从有念念来念去，念而之后忘掉了能所，你就离开了念了。你这个往生是什么？发胎见佛是悟无生啊，都是无生啊。这个无生则无灭啊，无生无灭啊，这是了义教啊。这个生死涅槃呢，就是都是平等了啊。所以这个净土法门是一圣之法，了义之教，而且是万善同归啊。这一切善呢、啊、我们这个善呢、啊、也很好解释啊，啊拿咱们这个佛学的这个宗旨啊，啊利乐有情就是善嘛。对于有情做众，对于众生能让他得到利乐，这不是善吗？大善。你要是我残害有情，那就是恶。说利乐有情就是善，那怎么来利乐？庄严国土啊，啊，你有这么一个清净庄严，直进不退，不永远不死啊，有这样的一个国土，才是善的这果嘛。你要是众生得到利乐，你只有到了这一步才能得到真实的利乐，所以万善都应以这个净土法门为归。万善就止于至善，这中国的话啊，止于至善，止就是归啊。这个净土法门是至善，这是一个意思。再有一个意思，一切修行最后都是要统统归入到弥陀的一圣愿海，为弥陀的大愿之海啊。就好像江河，一切小的河流大的河流都要流归大海啊。所以一切修行都是流入弥陀的愿海，弥陀的愿海也就是华藏世界的啊大觉悟大智慧的海啊。所以万善同归啊。三根普被，上根、中根、下根，有的法门上根很合适，你像华严啊、法华呀、啊，上根很合适啊。但是法华说到刚一说法，五千的这个五千人一直跟着佛听法的人退席呀、啊，他这个根气不够，我也不挽留，说退也好，所以你就看到这根气的问题啊。啊，一直跟着佛这么久，听法这么多年，到了最后佛说法华，五千人退席，根基不够，跟不上。说法华严更是刚说的时候，这个神通如大目犍连，智慧如舍利弗，都跟瞎子一样，跟聋子一样啊，不见不闻呐、啊。所以佛才来说小乘法呀。所以上是这个啊，是上根所之一的法，下根他就接受不了。这个下根之法，那上根他就是不感兴趣啊。所以这个一多许多其他的法呢， 有的是适合于上根的，有的适合于中根的，有的适合于下根的。唯独这个法门是三根普被，上至文殊普贤啊，都求生极乐。所以上根不会再超过了吧？啊，咱们的云明大师、智者大师啊，都是求我都是往生啊。啊，那下根呢？下到五逆十恶。那所以这俩都是很悬殊啊，啊，五逆十恶是杀父杀母、出佛身血这样的罪啊。那这样的人在观经里头是说啊，他这个临终中遇见善知识，他能够有十念，念了十句，诚诚恳恳念了十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观经就是这么说的，往生。三个也可以，不但是人可以啊，这个动物往生的都有，是往生传都有啊。有的人教鹦鹉念佛啊，死了之后啊，把它埋了，埋了之后从它葬的地方出了一只，长出一只莲花来开开啊。这个不是往生最好的证明吗？那现在的事是吧？我这个夏老师他这个闭关念佛的时候，他这个佛堂这里就是这样一个佛堂，这里有这个照片啊，就这样一个佛堂在这儿闭着关啊念佛啊，他是绕着念一段时间，然后坐下来念。做的时候嘛，这里他穿的也就跟僧服，跟两只那个大的鞋嘛脱下来就盘腿坐啊，他穿的这个啊僧法衣啊，这就是夏老居士，这是慧明法师啊。现在咱们五台山都承认说这是一位开悟的法师，安徽的方丈慧明老法师，他这个就是这样。但是呢，很奇怪的，一个老鼠。在夏老师扰佛的时候，他就跟着扰。在夏老师扰完了之后，脱了两只鞋上座，这个老鼠就坐在这两只鞋的这边一只鞋，这边一只鞋，这个老鼠就在两只鞋当中也端坐。这起来又带扰佛，穿上两只鞋走，老鼠跟着后头走。我说天天如此。偶尔一次就不足为奇了。今天如此吗？一天呢，夏老师起来之后，看见老鼠没有跟。哎，他怎么不跟着我了？他说他可能忘了，就拿脚碰碰，碰碰他也不动。再一看呢，端坐，所以是往生。对，所以夏是动。还有些的例子，有人这个庙看见了有一个鸡，也是跟大家绕佛啊，这庙里就大家看见还很特殊嘛，跟着后头二号走吧。有些绕绕着后，他忽然一飞到这个大殿的这个窗户那个地方，这个鸡会这个金鸡独立，鸡是一条腿站一条，一只腿起来，这么大，全部是金鸡独立，这个鸡就一个这个爪子提起来，伸着脖子。顺着西方啊，大叫了一声，就这样提起一只脚冲着西死了。我说这些事情啊都是很奇特的，是吧？啊，很奇特的。所以吓也是可以吓到啊，三恶道的生物，地狱的中的生物，这经上说，如果在他受罪的时候，他这个念佛不绝，等他的罪恶满的时候，离开地狱的时候，他就成为菩萨，称为青莲花菩萨。 所以这个三根普被，那就可以下被到啊，这个啊畜生三恶道，一直在地狱中都下而又下，都因这个法门而得到益处啊。这个三根普被，正是有些人就因为这个而不满意净土。我是上根，你们这个下根也用得法，那就好像觉得有点瞧不起，而不知道下根也能够用，正是这个法的殊胜。这个照相机有一种叫做傻子照相机啊，你只要一按就行了，什么这个速度、光圈、距离的自动都调节好了，傻子也会用，故称为傻子照相机。这个傻子照相机很高级啊，是吧？都跑电脑在里头，是吧？自动化。说你不能称为说是这个傻子也能用的照相机，这个照相机是下等照相机，正是它是一个极好的照相机。净土法门亦复如是啊，下根医治也可以得度，正是这个法门之殊胜处啊，微妙处。这个道理，这个事实是如此，这个道理通过我们以后的研究我们会明白的啊。阿弥陀佛的大慈大悲啊，凡圣其宙，凡者圣者，是文殊普贤，这是圣者，都收到这一个弥陀大愿之海去，横超三界。三界是色界、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我们在欲界啊，欲界有六天，所以玉皇大帝还是在欲界里头，上面有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这三界无难犹如火宅啊，上天当然是快乐了，但是他的这个福报尽了之后还是轮转的 啊这个玉皇大帝都俗称玉皇大帝啊，佛法佛经称为第十啊，第十啊，这第十他这个五衰相现就知道不行了，在这个头上的花尾部这个腋下出汗等等这五种现象，这种现象出来才知道寿命不行了。他有天眼通，他这个不但是看得远的，而且知道这个人将来到哪儿去，这个他知道。他一看，他知道他要到某个地方变成一个驴的耳朵里头长了一个疮，那个疮里头要生蛆了，他就到那个驴的耳朵那个疮里头变一个蛆，很非常恐怖，确实是恐怖了。那么他就求释迦牟尼佛啊，释迦牟尼佛给叫他吃什么咒什么，他免了啊。所以三界无安呢啊，如何才能出三界？那要断见思惑。见惑是身见、边见、见取、戒取、邪见、贪嗔痴慢疑，都是这十样正出果。二果、三果、四果继续断这个贪嗔痴慢，没有疑了，就贪嗔痴慢这四样，这是思惑。思惑他要断，不仅仅是咱们欲界的贪嗔痴慢，要断色界的贪嗔痴慢，断无色界的贪嗔痴慢，把见思惑都断尽了啊，只漏尽。漏尽正阿罗汉，这个呢就出三界了，不再在三界中轮转来，就免了生死了。阿罗汉是小圣的极果，是小圣的圣人。但是咱们试想一下，断断见思惑谈何容易啊，贪嗔痴慢一句话不合我的心就不高兴了， 个是什么呀？啊，人家一表扬，一给你顶礼，这心里就高兴。这个就是，这就贪嗔痴具足了。啊，你这个人家给你顶礼，给你献供养，你就高兴，这贪心。啊，你为什么这么贪心愚痴啊？说你一个不好，就不高兴，这是憎恨呢。啊，我说这么个小事，贪嗔痴啊。这个贪嗔痴是最严重的这个毒啊，这个慢字也很不可这个忽略啊，啊，总是有一点点这个长处，就要这个、啊，总觉得是哦，这个我是人非呀，我是对的，别人不对呀，这种我慢呢 啊，这个我慢慢字和贪嗔痴并列。有的人很忽略这个问题啊，啊，好像总老是觉得就是这个自己不错，这个俗话说老子天下第一，那是最大的慢了，啊，这种心就是出家的人呢，也常常为这个事情，这个不但今人呢，古人呢也都有这难免的啊，所以要把这个都断了。我们这说的还都是欲界的，还有上界的细的，谈何容易啊！所以这样才能出三界，这样出三界叫做速出三界，那确实不容易啊！所以今天咱们地球上找一个真正小圣道的果位的圣人就很难了，二果、三果、初果还可能有，找个阿罗汉就很稀有了。但是这个净土法门呢，是横出三界，就像一个竹子里头长了一个虫子，这个虫子从它这个竹子里头出来，渐渐天至天日，它要是沿着这个竹子的方向一节一节的咬破出来，这很困难，一节还有一节，一节还有一节，这就是竖出三界。横出三界这不这么咬了，横着找一个地方盯住了，咬一个窟窿。当然你咬这一个窟窿的时候，可能比咬一个竹子节儿费一点事儿，用这个竹子皮比较坚固一点，但是它就只是一个障碍，这个障碍一突出来你就出来了，就见天日了。所以这个就是横出三界，我们这个修净土法门是横出，不是速出，是带祸往生。所以你生了之后到了极乐世界，你还是凡夫，没有说你是圣人呢、啊。所以生的凡圣同居土啊，所以极乐世界最殊胜最微妙的就在于它这个凡圣同居土的特别。你来的虽然是凡夫，凡夫就应该是退，可是他不退，他就是阿鼻拔智，说他是阿鼻拔智，他又是凡夫；说他是凡夫，他又是阿鼻拔智。所以某一大说是十方世界之所无，所以他独胜。所以我常劝一切，不管是四众的人，不管是哪一位，我常常这么说：我说你修什么都可以的，这个法啊，都微妙啊。不是片片皆香啊，是法平等啊，可是你要在这一生之中，你要了脱生死，你要不求生净土就是不可能了。你参禅开悟还要受后有，那不可能啊。说密宗也是如此啊，说得快，这活佛是怎么回事？活佛就是前生修了，第二生接着修，第三生接着修，连修十几生。他也不是，就是都是这一下子解决问题啊，还要连续多少生啊？所以真正一生在这一生之中，那就是人人都可以办得到的。那只有这个净土法门了啊！ 所以他是横超三界啊。所以今天我也以此奉劝，你修什么都好，研究什么都好，但真你要知道生死可怕，你要愿意真正要去度众生，要去这个自觉觉他的话，愿意尽早实现这个愿望的话，那你不求生净土是为失大利呀！ 啊竞争四土，极乐世界，切世界都有四土：繁盛同居土、方便有余土、十报庄严土、长极光土。长极光就发生境界了，极而长照，照而恒极。这个四土，你就尽登四土，直接登了四土。我们这在我们这个世界，我们也是凡圣同居土，我们是凡圣同居的秽土，脏的土，秽恶土。极乐世界是凡，我们一般的往生，低的往生，是往生到凡圣同居的净土，这是不同之处。那这为什么容易生呢？证了阿罗汉之后，就可以升到更高的一种土，是方便有余土。但是它还是方便同居土，所以咱们容易生。但是它是方便净土，有弥陀的大愿，让你不退，让你寿命无量，决定是只有前进，只有从一土一土啊，那个不必因为顿然的话，你就证到长地方也可以。因此，这个法门是极圆极顿，不但是圆顿教，不但是大家所瞧不起的愚夫愚妇的啊，这么一个这个看大家受人轻视的这样一个教，是咱们小史中顿圆中啊，这个五教一开始讲了，四教一是法或这个天台的开始了，天台中的东西开始了，不是这个玄义，天台玄义有没有啊？四教，佛教史都大家都知道了，这些四教五教都知道了吧，是吧？这个这是与这个原教不，它不是原教，是小史中顿圆呐，这是华严的叛教。到了圆的时候，圆人你修一天等于普通人修一劫，你要得了圆解。能理解原教的教义，你是个原人还是人呢？但你修行一天比其他的人，就是他等于他修行一劫啊，所以殊胜。那现在这个净土法门是原教中的极圆，顿教中的极顿啊，这个道理呢，我们要慢慢的来啊，慢慢的来，不断的来讨论，来补充，使大家能够真正的接受啊。但是现在呢，还就是将信将疑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多花时间，是不可思议啊。所以华严就是一个不可思议啊。无量寿经也是称赞不可思议的法门啊，不说如阿弥陀经里头啊，直放佛的称赞，这是个不可思议的法门。所以阿弥陀经、无量寿经、华严经，这是贯通的啊，这是贯通的，是不可思议的微妙法门啊，极微妙啊啊！所以这个先把这个净土法门做一个介绍。这个净土法门之中，而其中之无量寿经呢，乃净土群经之首要。在净土许多经里头，一百多部经啊，广说一百多部经，这个少说就净土三经，最少是净土三经，这群经的最首要的地位的一部经啊。这个净宗大德常常称为这是净土第一经，第一部经。说净土法门如此殊胜，而这个无量寿经又是净土法门的第一部经，说这个经的重要性啊就很明显了。 至于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者，现在也送给大家每人一本了，那个油印的啊，那个很全啊，那个比这个还要全，里头有两个把两个细，那很全的啊，就是印的不精啊。这个是什么呢？乃先师夏莲居老居士，这夏莲居呢，当时就是说这个，这是一个佛教的稀有的大德啊。这个过去国内称为南梅北夏，南方的一个泰斗啊，是梅光羲，是我舅父，我亲舅父。北方夏莲居是我老师，这两个虽然是白衣，在佛法上的成就很突出啊，也是多少年难得有这么一个人的。他汇集无量寿经啊，他是把无量寿经的汉朝翻，最早是汉朝翻译的，这个还有叫做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啊，这个魏曹操的时候，康登凯翻译了一部，就是大家比较念常念的是这一部。吴孙权，你看这个时候都翻译的很早了，其实在曹操那个时候还翻译了一部没传下来，在曹操的时候他翻译了两部了啊，这一部传下来，一部没有流通下来。大战这个战祸，你毁多少东西啊，咱们这一次就十年动乱烧了多少经书，很多的宝贝都毁了，毁了很多东西，所以就很多没有传下来啊。唐是这个大宝经是宋朝最后又翻译了一次，它一共是十二次，有记载有12种译本，流传到现在还有的有5种。这个净空法师发了一个愿，他要把这个9种的无量寿经，这5种原意是5种。王洪福后来会一本，彭二林删节了一本，魏墨深又汇集了一本，夏老师又一本，这是9种，他把这个9种要合定成一本，这就看出来了。只不过这一个，他把这个夏，最后我这个夏老师他所汇集的，他把这5种是广结精要，原摄重要，广泛的采集了原来这个译本中的精华和精要，都把它吸收进来了。原摄重要，不是很机械的，而且是很圆融无碍的，把一切的各种原意的妙处都摄受到他这一本里头来了，汇成精经，汇成了这一本啊，现在推为无量寿经之善本者也。现在公认为是无量寿经，过去说没有善本，没有好的本子。他为什么？你看翻来又翻，翻来又翻，就是对于以前翻的不满意呀、啊，是不是？所以翻了还想再翻一次，翻了还想再翻一次，从汉朝翻到宋朝。好了，这个先师啊，就把这个已经有的这些译本，把它采集、汇纳、融成一本。这一本大家认为，这无量寿经有了善本了，现在也入了藏了，国外广泛流通了。说这就把咱们所要讲的研究这部经的它的地位说出来。净土法门是这么殊胜的一个法门，而这净土法门中第一部经是无量寿经。这个下面一段头一句话是无量寿经嘛，是净宗的总纲啊，所以这个一个网子啊，要一个纲绳啊，一拉着纲啊，纲体就木章啊，就全收了，是吧？纲领嘛，净土宗就是这个净土宗就以无量寿经为总纲，这句话当然是有所根据的嘛，是吧？他就是 清代的彭绍升他曾经这么称赞无量寿经啊，是如来称性之原教众生本具之化一样。